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四十四章，第四十四章啊，我们来看。我们首先呢，看创世纪第四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约瑟吩咐加宰说：“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按进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又把个人的银子放在个人的口袋里。”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狄良的银子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加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带着驴走了。他们出城走了不远，约瑟对加宰说：“起来追那些人去。”追上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岂不是他占卜用的吗？你们这样是作恶了。”加宰追上他们，把这些话对他们说了。他们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见的银子，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啊。”我们来看一到九节哈，我们来接接看哈。第一节啊，说然后呢，这个约瑟啊，他就命令了啊，在他全家之上的这个管家啊，原文是在他全家之上，说将每个人的袋子充满食物啊，按照他能够携带的，并且要将每个人的银子放在他袋子的入口啊。我们来看看约瑟这一次呢，仍然像上次一样，他们呢拿银子来买粮食，然后约瑟呢就命令他的这个管家把银子返还到他们的口袋里啊。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再来这里注意一下这个关于这个银子还有这个粮食的在这信仰当中的含义啊。其实呢，在这里的这些粮食呢，就是今天来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每个人我们得救所需要的粮食，所需要的主的恩典，所需要的主的福音真理啊。在一个教会当中，作为管家呢，要将主人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的粮食，他的灵粮啊，然后呢按着每个人所能够领受的充充满满的去赐给这个人。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呢，就是来做这个事情。而且呢，我们上次讲过了很长时间，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上次，就是说，无论是上帝的救恩，还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真理，这对于我们这些罪人来说呢，都是白白领受的，都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一方面呢，就像雅各命令他的儿子们一样，我们来到神的殿，来到教会，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应该带礼物，我们应该有奉献，我们不应空手来。但另外一方面呢，即使我们奉献了，我们仍然知道我们这些仍是白白领受的啊。你要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呢，我们得到的永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啊。我们得到了这些宝贵的恩典，这些足以使我们得救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够报答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呢，包括我们在神的殿里这种礼物，这种侍奉，很多时候更多的呢是向上帝感恩啊，是一种心智，是向上帝感恩的心智。第二节啊，然后呢将我的杯，就是我的那个银杯，含有啊他谷物的银子，放在那个最小的袋子里啊，就是便雅悯的袋子啊。他们就按照约瑟的话行了，就是他所说的。第三节哈，说黎明点亮的时候，就是说马上就要亮的时候啊，黎明就是说天将亮，有点黑但要亮的时候，就在这个节骨点呢，说这些人和他的驴子就被打发走了啊。其实呢，我们上次讲过啊，接下来呢对他们是一场试验啊，要试验他们。而且呢，这件事呢要在他们不知道的时候进行，在深夜的时候，在夜里呢，约瑟打发他的管家把他的银杯装进便雅悯的口袋里，然后在天还没亮的时候打发他走，然后到亮的时候追上他，制造出一个什么人赃并获的现场啊，制造出这样一个人赃并获的现场 然后呢，我们需要注意哈，在整个创世纪最近这几章里边，约瑟和他兄弟们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在信仰当中的意义。在前一章中我们看到哈，随着约瑟的兄弟们呢开始承认自己的罪恶，并照着约瑟一切的命令去行，把便雅悯带来啊，而且呢也按照雅各所吩咐的把之前的银子还回来，而且加倍的带银子。所以说在第二次见约瑟的时候，约瑟呢就一改第一次的时候那种严厉的态度啊。在上一章当中呢，约瑟向他们施恩，把他们带到他的家里，而且给他们预备宴席，给他们洗脚啊，你要知道这种变化。也就是说在今天来说呢，教会要责备管教斥责那些来到教会的罪人，要用严厉的话呢督促他们悔改，只是他们该做的事情，这是他们得救所必须的。如果一开始就没有严厉，那么这个人他没法真正得救啊。然后呢，当这些人开始真正的认罪悔改，开始遵行教会的一切的命令之后，并且他们的心智也就证明他是诚实人。你看无论是各方面都很诚实，银子还回来，该说的也做了，该做的也做了，而且真的是在忏悔。这时候呢，教会就可以接纳他们，将主的宴席，就是主的圣餐呢颁布给这些人啊。我们看这个创世纪42章7节21节，还是43章15节17节，还是43章19节26节，还是43章34节，你能够看到约瑟和他兄弟们相见这两次这种态度上的变化。这态度上变化呢，更多的时候呢是因为他弟兄里面那种变化啊，那种开始认罪悔改啊。但是弟兄姊妹哈，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在教会生活，在教会的这种聚会生活当中所经历呢，其实不只是这些事情。当我们已经开始蒙恩，已经在信仰渐渐成熟，已经开始认罪，开始在教会扎根的时候呢，接下来呢，神为了让我们继续往前走，他会有试验和考验临到我们啊。所以说接下来你会发现呢，约瑟将偷窃银杯这样的事情呢加在了他的众弟兄身上。其实这个事情弟兄姊妹是出于神的，这个事情不出于约瑟，因为约瑟很想接纳他的弟兄，他连续两次他强忍着自己，然后哭了一场，洗一脸又回来，但是他要把神让他是做的事情做完。所以接下来呢，神要通过约瑟呢来试验他的弟兄，看看他们是否是真正的重生，真正的悔改啊，看他们是否是真正的重生悔改。从前呢是因罪恶因作恶受管教受刑罚，现在则是要看看他们能不能为义受逼迫。从前是活该，现在呢则是为义受冤屈，在控告和栽赃当中为自己没有犯过的那些罪啊接受这种冤屈啊诬告啊，然后看看他们能不能守住信仰，会不会因此而跌倒犯罪，会不会因此否认主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仰当中都是这样的事情。我们呢在教会当中接受严厉的管教，接受督促，接受上帝的管教，然后神逼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悔改，然后我们在不断的悔改当中呢，神会以慈爱接纳我们。但是有时候神会试验我们，看你是不是真的改了啊。不要说啊，你正在悔改，然后你也比之前好了，然后一场试验来到，你说哎呀，我还不如不改呢，你看我这现在改了反而来这么多事了，这种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我们在信仰当中呢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呢去悔改，另外一方面要预备自己接受上帝的考验和试炼。因为只有经过试验，经过这种考验战胜的人呢，才能够承受更大的属灵上的祝福。所以说你看约瑟的兄弟们，他过了这一关之后，接下来他会得到约瑟真正的接纳，而且他们会被带到埃及最好的这个歌山地啊。那么今天来说就是承受神我们预备的这种属灵的祝福啊。所以说这些都是我们预备要承受的啊。基督信仰不是说你在生命当中你是啊一帆风顺岁月静好，其中有管教，有责备，有上帝的恩赐，也有什么，也有信仰上的考验，这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啊，我们都要在这一关当中过去啊。所以说从今天开始呢，你就要预备自己。第四节，他 们出城不远，约瑟就对那个在他全家之上的，就他们管家说，看着啊，都命令是哈，起来追，跟着这些人，然后把他们抓住，然后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用邪恶报答良善呢？第五节，这不是我主人用来喝的吗？并且他通过他来占卜，占卜两个占卜哈，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第六节，然后就追上了他们，并对他们说了这些话，他们就回答说，我主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你的奴隶们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第八节，看呐，银子就是在我们口袋里找到的，我们已经从迦南地向你归还，我们怎么可能从你主人的家里偷窃金子或银子或金子呢？九节，在你的奴隶中与他在一起被搜出来的，就处死他，我们也成为我主的奴隶。我们看到面对约瑟管家的这种质问呢，约瑟的兄弟们呢，他为自己辩解，他们坚信自己没有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且呢，为此呢在进行发咒起誓啊，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啊背后的这些事情啊，他们不知道背后的事情。我们接下来看第14:10-17。加宰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上，个人打开口袋，加宰就搜查，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那杯竟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他们就撕裂衣服，个人驼子抬在驴上回城里去了。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约瑟还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于地。约瑟对他们说，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并能占卜吗？犹大说，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约瑟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上到你们父亲那里去啊。我们来看第10-17。第十节哈，然后呢，这个管家就宣布说，现在就按着你们的话让他实现吧。啊，就说这个杯啊，和谁在一起被搜出来，他就成为我的奴隶，但是你们呢将成为没有罪的。11节，然后每个人迅速的将他的袋子倒到地上，放到地上，然后每个人打开他的袋子。12节，他就搜查，从年长的开始到年幼的结束。然后他在便雅悯的袋子里找到了那个杯子。我们看到哈，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搜索的这个搜查的顺序跟这个吃饭的时候这个顺序一样，都是按照什么长幼的顺序。其实约瑟呢已经在不断的在暗示这个事情了，只不过他的弟兄们呢没有真正的去看清这个事情啊，因为现在他们的眼睛呢是还没有去看到这些事情，还没有被打开。13节，他们就撕裂了自己的外套，个人装上驴子回城去了。大家注意到没有哈？他们撕裂自己的衣服，为什么？因为要失去便雅悯了。之前犹大回到坑边的时候，一看便雅悯没了，他怎么就撕裂自己的衣服？也就是说，他的兄弟们呢，真的是把这个弟兄的性命放在自己的心上，啊！之前是流便，现在你看这些弟兄们全都撕裂自己的外套啊，因为这个小兄弟要失去了啊，就像从前要失去约瑟一样。14节，然后犹大和他的兄弟们就进到约瑟的房屋里，他仍在那里，他们就在他面前伏伏在地。15节，他就对他们说，这是什么行为呢？注意哈，这是什么行为呢？就是你们所做的，你们难道不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肯定能占卜吗？啊，你要注意约瑟说的话。16节，然后犹大说，我能向我主说什么呢？我们还能啊，原文是我们还能许诺什么呢？我们如何证明自己的公义呢？神已经查出了你奴隶们的罪孽，看哪，我们也成了我主的奴隶，那杯子里从他手中搜出来的也是啊。我们来看犹大的话，约瑟呢将偷窃银杯的事情加在了他们弟兄中最小的那个身上，就是便雅悯。然后呢，他声称自己什么 是有能力算卦的人，有能力占卜的人。你注意哈，其实呢，你要注意，这一切是出于神，乃是为了要试验他们，啊。怎么试验？肯定不会借着好事试验啊，肯定约瑟不能装成一个好人试验他们，要装成一个坏人，要装成一个异教徒啊，要装成一个自大的人啊，肯定不能装成一个好人，那好人呢试验不出来。这些人呢，从前是恶人。我们之前呢，在圣经当中都看到他兄弟们那些离谱的罪恶。他们从前呢，仇恨兄弟，把约瑟卖到埃及。他们呢，也确实为自己的罪受了管教和惩罚。但是现在，他们要为自己没有做过的恶事呢，要接受试验。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没有出现那种狂躁啊、暴怒啊。他们有没有为自己再继续辩护？没有，啊。约瑟说，这是我用占卜的能力算出来的。他们说什么？这一切出于神的能力。你看到没有啊？在信仰上是非常坚定的，而且宣告呢，这是神查出了他们隐藏多年的罪恶啊。他们表示无话可说啊，我们接受上帝的惩罚，因为我们曾经把自己的兄弟卖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接受神对我们的惩罚，我们要成为你的奴隶。从前这个事情呢，在42章的时候是在私下里说的，现在是什么？是公开承认的，并不在隐瞒。他说我们是有罪的，因为我们犯罪呢，我们才得到这个事情。所以说你看到他们弟兄们哈，这种在信仰上真的是一直在悔改，从前真的是离谱的恶人，现在是什么？慢慢成为一个义人，慢慢重生，慢慢里边呢有新生的样式啊。而且你看到哈，约瑟在整个这场试验当中呢，他所扮演的是一个非常膈应的异教徒的掌权者啊。他的兄弟们呢肯定知道这个杯子是怎么进去的，但是呢就直接说吧，出于神，这因为我的罪啊。他们也不说啊，是你给我里面塞进去的啊，不再说了。之前还说，哎呀，这肯定是把杯子放到我们里边，为要夺我们的驴，让我们做奴隶。现在没有这些话了，现在就坦然的承认自己的罪恶。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一生当中要真的要随时随地的要经常的去回想，省察自己的罪恶。尤其是当遇到这些不公的时候，当遇到灾祸和患难的时候，首先第一反应呢，你要思想你是不是犯罪了，然后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没有违背真理的情况下呢，才有可能是为义受逼迫啊。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呢，有相关的经文哈，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该怎么样品行端正，叫那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怎么样归荣耀于神。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说不但顺服那温柔良善的，连乖僻的也要顺服啊。而且呢，彼得前书呢二章呢，在这里跟在这里讲这个约瑟和他兄弟们是实际上讲的一样的事情，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什么？这是神所喜爱的。畏罪受所打是活该，但是畏义受逼迫呢是神所喜爱的。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是神所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如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里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哈，约瑟的这些兄弟们哈，从流便，从犹大看他这些兄弟，其实都是很离谱的罪人。就像我们以前在开始教会生活之前，就像我们以前我们里面那些罪恶一样。但是呢，需要感谢神的是，这些人一直在悔改，一直在更新。你看到他们今天呢，就跟我们看到的这些是完全，跟我们今天见到这些假基督徒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确实是罪人，但是他们也真的在悔改。但今天你在这个基督教里面，你看到的不过是一帮在那假冒伪善，在那装的一些演员啊，在那不断的在天天在装。其实那该改的罪一个都不改，该淫乱的淫乱，该做小三的小三，该拆毁别人的拆毁，该害弟兄姊妹害弟兄姊妹，该嫉妒的嫉妒，没有一个悔改的。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悔改，什么叫真正的重生， 你对照一下今天很多人呢就是假冒伪善啊，只有这样的人呢才能真正的得上帝的悦纳，这样的人也证明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你去看一下创世纪三十七章，你看他们怎么当时怎么恨的约瑟，怎么去嫉妒约瑟，怎么去仇恨约瑟，然后约瑟把神的启示告诉他们，他们就更恨他，最后还要杀掉约瑟，然后把约瑟卖了之后呢还很假冒伪善说我们杀了我们的兄弟，藏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啊，害人还这么假冒伪善，然后宰了一只公山羊啊，来欺骗他父亲。但是你看今天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些行为，他们的这些言语完全的反转过来啊，十一节，然后他回答我绝对不这样做，说那个人就是杯子在他手中被搜出来的，他必成为我的奴隶，但你们平安呢回到你们父亲那里去吧。我们来看啊，十七节呢也是一种试验和考验，看看你们会不会真的只顾自己啊，丢下这个兄弟不管。我们看到哈，在整个这场试验当中，这个罪名，偷窃的罪名最后扣在谁的身上？便雅悯身上啊，那最小的一个便雅悯。约瑟呢说要留下他做奴隶，然后放其他的兄弟呢说平安的离开。这里呢是神要试验约瑟的这些兄弟，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真正悔改，是不是还像从前那样嫉妒弟兄仇恨弟兄并不爱弟兄，看他们有没有爱弟兄的心啊。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点的理由，唯独恨弟兄的就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瞎了。在我们整个教会当中啊，我们先不谈别的教会，我们就谈自己，我们弟兄姊妹呢要彼此相爱，不可以有嫉妒，不可以仇恨，不可以有害弟兄的心，而且个人呢要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神给你的力量去尽力的服侍自己的弟兄啊，无论是年长的、年幼的、出信的还是新来的啊，都是这个样子。圣经说的很清楚啊，为什么会绊倒呢？因为对真正的弟兄心里有意见，有隔阂啊，这个东西呢就会让你绊跌。其实这些弟兄姊妹之间不应该有隔阂有嫉妒，如果他有罪你告诉他让认罪悔改，但是如果人家做对了，你像恨约瑟一样恨人，那就是你有病了啊。好，接下来呢看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哎，往上点啊，这最后一部分比较长哈。说犹大挨近他说，我主啊，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不要向仆人发烈怒，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我主曾问仆人们说，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父亲，他已经年老，还有他年老所生的一个小孩子，他哥哥死了，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他父亲疼爱他。你对仆人说，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叫我亲眼看着他。我们对我主说，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若是离开，他父亲必死。你对仆人说，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你们上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我们的父亲说，你再去给我提些粮来。我们就说，我们不能下去，我们的小兄弟若与我们同住，我们就可以下去，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住，我们必不得见那人的面。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倘若他遭害，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我父亲的命与这童子相连，如今我回到你仆人我父亲那里，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他就必死，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为这童子作保，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 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去见我父亲呢？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好，我们看最后这一部分啊。十八节，犹大啊就挨近了他，说：“求你了啊，或者说倘若可行啊，我的主，求你，请让你的奴隶在我主耳中说句话吧，请不要对你的奴隶燃烧怒气，因为你如同法老。”注意哈，你注意他的话语里边几个重点。首先呢，犹大在这里呢已经是以色列家实际上的长子，他代表整个以色列家跪下来哀求约瑟，并称他为主。他强调我们都是你的奴隶啊。而且呢，这里呢如同前面的经文一样，再次强调了约瑟在埃及的地位如同谁啊，如同法老。看41章啊，40节往上到这个44节，约瑟在埃及如同法老啊，拥有法老所拥有的全部的权柄，在埃及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不能动手动脚啊。在创世纪41章55节呢，当埃及有饥荒的时候，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但是法老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任何人呢，在埃及想要越过约瑟向法老求施恩，法老不理会，法老只让人去约瑟面前求施恩。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过哈，这在圣经当中呢，法老和约瑟的关系，其实在预表什么？圣父跟圣子的关系。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啊，这里呢就是这样。而且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带头向约瑟跪下来祈求的，祈求他放过便雅悯的，正是当年向他们兄弟们下令要把约瑟卖到埃及的这个犹大，正是他。当年呢，他如何害弟兄，他现在呢如何的爱弟兄。如今这位犹大呢，他为那位即将被留在埃及做奴隶的便雅悯苦苦的哀求约瑟。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里还是接下来他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他真的悔改了，他成了一个非常坦诚啊，非常的有担当，非常的在一个神的家里非常有责任的这样一个人，也是对弟兄有真正的爱。所以说我们在创世纪这几章当中，你能看到罪人犹大的重生啊，犹大是真的重生的啊。19节，我主曾问他的奴隶们说：“你们有父亲或兄弟吗？”20节，然后我们对我主说：“我们有年老的父亲和他年迈时的孩子，并且他的兄弟已经死了，他母亲留下他独自一人，他父亲爱他。”你去看这20节哈，这20节呢，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它里边呢有一些在信仰上的含义。我们来看，我们需要注意哈，你去看这个创世纪42章13节，说顶小的献祭在我们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无论是第一次下埃及，还是这次下埃及去买粮食，在与约瑟的谈话当中都提到什么？那个兄弟已经死了。他们认为约瑟怎么样？已经死了。在犹大谈话当中提到呢，他家里有一个已经死了的兄弟，以及有一个父亲所爱的弟兄中，你注意我这话哈，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啊。而且呢，他的弟兄们并不知道那个被他们卖在外邦人手中已经死了的弟兄，现在却怎么样，好像已经复活了一样，而且成了什么全地的主，就是此时他们所跪拜的。我这么读你就应该知道里面有什么的意思。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表明呢，我们在信仰当中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啊一些事情，在神的国里面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呢，有上帝的种子，还有什么那一位上帝独生的儿子。神的儿子以色列人呢，将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因为嫉妒交在外邦人手中杀害，但是神却让他复活了，然后像约瑟一样成为什么，成为万王之王。另外呢，在我们信仰当中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要注意这里便雅悯的身份。便雅悯的身份其实就是在新约圣经所说的 主耶稣强调的什么？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他所有的儿子们，尤其爱什么？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而且他吩咐我们要将善事做在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这里在信仰的含义哈。就是我们接下来呢会谈一下这个关于在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在这里当中哈，在这次下到埃及买粮食的这个试验当中，我们会发现谁此时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便雅悯。便雅悯在这里呢，其实呢他就代表着啊，也可以说你可以把它指向在教会当中的那些没有能力拯救自己，没有能力为自己去辩屈的那种人。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的肢体，也是主的弟兄啊。但是呢其中有什么呀，像便雅悯这样的。首先便雅悯呢真的是弟兄，而且另外一点呢，便雅悯有没有，便雅悯是不是因为作恶呢？不是因为作恶。这个银杯是被人加在他身上的，而且我们要注意一点，便雅悯呢年纪非常小，他并不像他的哥哥们一样有能力去为自己怎么样去解释，他没法解释啊。所以说呢，什么叫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他跟我们首先信仰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呢，他不是因为作恶而受的惩罚。所以说你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那个山羊和绵羊的比喻里边就提到什么，我下到监里，我饿了，我渴了，是吧？我病了，我下到监里。什么叫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其实很多时候呢，你不要把它单独看成年龄，很多时候是指的是那些落在患难和困境当中，然后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但是呢是我们的弟兄。所以说在整个这场试验当中呢，神允许啊约瑟呢将这莫须有的罪行，这没有的罪行加在这个便雅悯身上。其实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在考验他们对于这陷到患难中的弟兄，他们会选择怎么去做。而且约瑟为了考验他们也说了一句，我只留下他，你们都没有事，你们可以平安的上去。说这话之后，看看他们是不是会抛弃他的弟兄啊。但是呢事实证明啊，这些人呢是神所恩待的，他们呢没有抛下自己的弟兄，他们宁可失去自由与自己的弟兄呢一同下到监里，他们也不愿单独留下自己回去。所以说我们看到从前呢以犹大为首的这些约瑟的兄弟呢，因为嫉妒仇恨约瑟，不与他说平安的话，甚至把他卖到埃及。但是到如今呢，这些人呢却爱惜这个年幼的弟兄，甚至不惜留下来呢要做奴隶，也不愿自己离开苟活。所以说你看，无论是44:10-16，无论是管家，无论是约瑟，反复说啊，那没有罪的可以离开，我光留下这一个，他们都说什么？他说我们都是你的奴仆，我们都是你的奴仆，啊，在患难当中呢，与自己的弟兄同在，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信仰当中的底线。所以说，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之间应该是彼此相爱，啊，彼此帮助，尤其是在教会当中。那些陷入的患难当中啊，真正的有缺乏的，我说的不是因为犯罪哈，不是那装的。之前碰过一些装啊，说揭不开锅了啊，然后又说家穷啊，那个都装的，那个不算哈。第一呢，不能嫉妒弟兄，不能陷害弟兄；另外一个呢，就是彼此相爱，啊，按照神给你的能力啊，按照神给你的恩赐呢，彼此服侍。所以说，我们看到呢，这些人呢，他真的悔改了。从前他们因为父亲的爱呢。爱约瑟啊，父亲的偏爱，他们嫉妒仇恨，但如今呢，无论如何呢，他们都不肯离开自己的弟兄，啊，所以说你看到约瑟的这些弟兄们， 从约纳开始到其他人都是在这个罪上真正悔改啊。我们看二十一节，然后你对你的奴隶说，把他带来下到我这里，我要把我的眼睛放在他身上。二十二节，他我们就对我主说，那少年人不能够撇下他的父亲，若是撇下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必死。二十三节，然后你对你的奴隶说，你们那年幼的弟兄，看这里哈，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你们就不能再一次见我的面。二十四节，然后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上去上到你的奴隶我们的父亲那里，将我主的话告诉了他。二十五节，然后我们的父亲就说，要回去为我买一点食物。二十六节，我们就回答，我们不能够下去，如果有我们的小兄弟与我们一起，我们就下去，因为除非我们的小兄弟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必不得再见那人的面。二十七节，你们的奴隶我们的父亲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的妻子为我生了两个。二十八节，一个离开我出去了，我就说他确实被撕裂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他。二十九节，但你们连着一个也要从我面前与你们一同带走，他若遭害，你们就使我头发斑白，痛苦的下到阴间啊。三十节，所以现在当我回到你的奴隶我父亲那里，那个少年人若没有与我们在一起，他的生命与他的性命被绑在一起。三十一节，事情将会是这样，当他看着那少年人真的没有了，他就会死去。你的奴隶我们的父亲就是头发斑白的，在悲痛中往阴间去了。你注意哈，你先到这里，你看到没有，在这场对话当中呢，犹大跟约瑟谈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父亲爱这个最小的，然后怎么样呢，并且把这个最小的跟自己的性命绑在一起，说这个要没了我就去死。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个事情哈，就是犹大这些兄弟们从前为什么作恶，因为他们觉得他的父亲偏爱那个最小的约瑟，但是在这场对话当中呢，他的父亲还是偏爱这个最小的这个，但他们有没有再嫉妒呢？没有了。也就是说听懂我们的悔改是不是跟别人有关系，是不是说教会当中，哎，你看他也不悔改所以我也不悔改，哎，你看他也不改所以我也不改，不是这样的。我们记住哈，我们彼此是自己，但是有一点，我们个人向神悔改啊，别人不悔改是别人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呢真正的求神将我们重生，将圣灵赐给我们，这就是这些措施。所以说在这场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事情，雅各仍然是偏爱最小的那个，但是弟兄们不再在乎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呢，这里是一种真正的悔改，没有附加条件的悔改，也不涉及其他人的悔改，只是自己跟神之间啊，向神去认罪悔改。三十二节，因为你的奴隶已经向我的父亲为这少年人作保，说我若没有将他带到你这里，我就在我父亲面前成为有罪的，在所有的日子。我们看到犹大呢为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作保，甘愿在神面前怎么样承受咒诅。在四十三章第九节哈，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将他带回来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啊。犹大去为他为这个最小的一个作保。三十三节，所以现在让你的奴隶代替这少年人留下来吧，成为我主的奴隶，让这少年人和他的兄弟们一同上去吧。弟兄姊妹哈，犹大这些话都是被圣灵感动所说的，是在基督里所说话啊，就像摩西和保罗所说的，为了以色列全家得救，他们甘愿被神咒诅。犹大在这说的话，其实呢这是在预表基督啊，基督为罪人代求啊。我们可以看到哈，犹大被圣灵感动呢，他在基督里面所说的这些话是甘愿牺牲自己，甘愿承担责任，来换取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不被丢下来啊，来换取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还有弟兄中其他的弟兄在父亲面前一个都不失落啊。耶稣说过啊，他要保守你们一个不失落啊，就是讲的这个意思。而且呢我们看到，我们之前讲过哈，刘辩呢用自己两个儿子的性命作保，雅各呢 看自己那个最小的儿子便雅悯高过整个以色列家的性命，唯独犹大呢，他是看重整个以色列家在饥荒当中能不能全体得救。其实他为这个小兄弟做保，他甘愿为这个小兄弟牺牲，他其实也是在爱整个家啊，整个今天来说整个教会。所以说呢，犹大在这里呢是在预表基督，我们也能够看到啊，这是在基督里做的。基督呢生在犹大支派。34节说，因为这少年人如果不与我在一起，我如何到我父亲那里去呢？上到我父亲那里去呢？恐怕我看见那灾难就是我父亲遇上的啊，恐怕我父亲遇上灾难，遇上灾祸。我们来看这些对话，这些反复的对话。从前呢，以犹大为首的这个约瑟的兄弟们，因为父亲特别偏爱约瑟，就作恶、仇恨、嫉妒、陷害，把他卖了。但如今呢，他们重生之后，他们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见过他们父亲那种痛苦，他们不愿意眼见他的父亲悲惨的下阴间。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的兄弟们啊，约瑟的兄弟们，在这个嫉妒的事情啊，在这个仇恨弟兄的事情啊，已经是彻底的悔改。其实弟兄姊妹哈，如果没有教会生活的人，他不会知道，其实即使在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也是有罪恶和嫉妒的，也是有仇恨和伤害的啊。有的时候呢，那容易被嫉妒、容易被害的，恰恰是神特别爱的那个。很多时候这个事情很奇葩，有人会因为有人有恩赐，有人呢正直，而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里面被辱骂、被羞辱，这种事情是有的。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嫉妒。如果神恩待哪一个人，如果神特别的怜爱哪个人，那么我们就爱哪个人啊，不要跟上帝作对。我们呢要顺服神所设立的秩序，去爱、去服侍那些弟兄中最小的，就是说现在患难当中有缺乏的这些人啊，这是神的旨意，而不是说像曾经约瑟的兄弟一样故意去刁难啊，故意去仇恨，甚至呢做出啊去伤害弟兄、去陷害弟兄的事情，这个呢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说整个这里的这一整章我们看到啊，一场突如其来的栽赃和陷害啊，砸到了约瑟的兄弟们身上，而背后的真相呢是神要试验他们，一方面看他们能不能接受为义受逼迫，能不能为信仰接受冤屈，另一方面看看他们能不能在信仰当中站住。事实证明他们站住了，当约瑟说这是我站不出来，他们说什么？他说这事出于神，而且呢这是因为我们的罪。另外一方面，在这场试验当中呢，神也借着约瑟去试验他们。约瑟说你们都可以走，留下这个人做奴隶，但他们怎么样？他们最后说他们愿意都留下做奴隶，他们不愿意离弃自己的弟兄。所以说在这短短的一章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这里都是在新约当中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在信仰上重生，以及怎么样在弟兄之间的这种彼此相爱，包括耶稣说的你们把这些善事做在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耶稣说你就是做在我身上。其实约瑟在创世纪最近这几章，约瑟和他兄弟们发生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在今天来说都是跟我们教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你要在其中找到这些真理。如果你正在错误当中，如果你正在这种仇恨、在这种意见当中，如果你正在罪恶当中，你就要悔改。因为经过这个考验，真正的认罪悔改、真正的重生，你才能承受更大的属灵的祝福，主才能够真正的接纳你。就像约瑟在下一章会真正的接纳他的兄弟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啊。